This episode of The Minimalist is brought to you by nobody. Because advertisements suck. Damn minimalists.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兰达。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尼。
大家不是又走错了片场哈，就是我们平时呢也会看 The Minimalist 的 podcast。那这是他们 podcast 的开场白，
经典开场。
对 ，Joshua 说的。就是其实 The Minimalists 我们觉得他们算是蛮有个性的，然后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的思维也蛮相近的，我蛮喜欢他们的思维的。
像是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 Joshua 跟 Ryan 的 30 Day Minimalism Game 嘛，就是30日的挑战。
对，
那大家可以去挑战看看。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The Minimalists 呢，他们将我们拥有的物品呢分成三大类，分别是 Essential 必要的物品，然后第二个是 non-essential 不必要的物品跟 junk， 那我们这边就不要翻译成垃圾物品啊，就翻译成无用的物品。
OK， 他们将物品分成这三大类，我觉得也蛮适合，就是我们在检视物品的时候，拿来去做分类的同时，帮助我们做思考跟检视啊。那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60岁的半独居的极简生活嘛。这个作者 Chocolate 他就将物品分成了两种类型嘛。一种叫做呢没有了会很困扰的物品。那另外一种呢是有了它会很方便的物品。
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要试试看同时使用 The Minimalist 它的分类还有 Chocolate 它的分类呢来重新检视一次我们的物品这样子。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The Minimalist 它针对这三类的物品它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好哦，
那第一个 Essential 必要的物品
Essential
就是生活上呢一定会用到的。
什么叫做一定会用到的勒？
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无法生活或生存的。
对，像是衣服啦，
就是一定要穿衣服嘛，
牙刷啦，对不对？牙膏啦，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上甚至是每天都会使用到的物品，就是 essential 的物品。那 non-essential 物品呢，他们会比较指的是说呢，会增加我们生活价值的物品，促进我们生活品质的物品，
就是可能可以生活的更开心啊，平时会变得更好的，就是这类物品。
对，像是 The Minimalist 他们就举例说像是沙发啦或者是书柜，这些呢就是会增加生活品质的物品。但是呢你说一定要有沙发吗或是一定要有书柜吗？可能不尽然。那这个是每个人定义都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去思考看看说什么物品对自己来讲是 essential 的，那什么物品呢是可以促进生活品质的，但是没有它可能也不一定也没关系的。
就像是衣服可以说每个一定都会有，但是沙发不一定每个家里一定都会有。
对，
对，
但是有些人有沙发它会增加他的生活品质，但是有些人增加沙发可能是不会增加生活品质的。
OK OK， 因为像有些人可能喜欢做草席嘛，或者是说一个坐垫他就 OK， 或是懒人骨头之类的。
对，所以同样的物品呢可能对一个人来讲是 non-essential， 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是 junk。
OK OK， 那 junk 是什么勒？
Junk 就是无用的物品，就是它并不是前面两类的，就是 junk， 等于就是说你生活中都没有在使用的物品，然后呢，没有它也没有关系，而且它也不会增加你的生活价值或品质，就是归类在 junk。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像 essential 跟 junk 的话，应该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的 essential 跟 junk 应该都不一样。
没错。
OK OK， 大家了解它的定义了。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就是 chocolate 的第一个定义其实跟 the minimalist 的第一个定义的类别是蛮像的。
Okay.
所以我觉得其实把它拿来
合并使用，
对，其实也是 OK 的。
OK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的工作类的物品呢，来用这他们的分类来检视看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思考，然后跟活用我们的物品。
对，然后顺便来进行我们2021年的物品盘点。
刚好在疫情期间呢也蛮适合做这个检视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分享工作类的物品。那每个人物品的类型有很多嘛，那通常大家应该都会有工作类的物品嘛。那既然要来检视工作类物品的话，那我们可能首先要先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嘛，我们才会有什么样的物品嘛。
对，而且甚至大家现在都 work from home 嘛，所以呢很多工作可能都在家做，那你会使用到哪些物品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检视一下。
对，工作的类型跟工作的模式呢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拥有不一样的物品，来帮助我们的工作上更开心或是更方便。好，那请问我们是什么工作？ 我们是在家自由工作业者，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拍 YouTube 影片啦。
嗯，
那我们两个是一起工作嘛，
嗯，
主要就是一起拍片一起剪片是主要的工作，然后我们还会写文章嘛、
嗯、
那大部分都是分享极简生活相关的或是跟整理有关的。
嗯，
我们从金融业离职之后呢，开始进行整理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模式也一直不断的改变。
嗯，
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工作模式之后呢，现在的我们的工作状况呢比较偏好想要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工作，想要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
嗯、
因此呢这样子的工作偏好也大大影响我们拥有哪些物品了。
对，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类的物品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啦。
嗯，
一类就是一般工作会使用到的跟每天工作都会用到的，那第二类呢主要就是拍片用的，大概可以分这两类。
嗯， 嗯，
好，那首先第一个物品呢就是笔电。嗯，通常会使用到笔电的工作就是剪片嘛，
嗯，
写文章，然后加网站或是写一些贴文，
应该是说包括生活娱乐都是一定要这台笔电。
对，然后生活娱乐的话，嗯，看 YouTube 影片，看动画，
嗯，
或是找寻一些资料都是会用到这台笔电，等于是说每天都用到这一台笔电。
对，因为像我们也不太会用手机看影片啦，
因为觉得它的萤幕比较小嘛、嗯、
对，所以看影片或是上网啊看社群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电脑。
对，所以笔电可以算是陪伴我们最久时间最久的一个物品了。
嗯，
那我们目前使用这台笔电的是 VIO S11。
嗯，
然后我们两个使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笔电。
对，
这个笔电呢是维尼挑选的。
嗯，
那我们挑选这台笔电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它是基本的 Intel Core i5的效能。
嗯，
然后呢最轻的笔电，那这台笔电的重量大概是870克，应该是可能算是说 i5 笔电中最轻的了。现在主流笔电大概都是13寸14寸，嗯，是最多人用的。
嗯，
因为大家可能也不太习惯说画面太小的。
对，
但我们这一台呢是11.6寸。
嗯，
但是我们使用起来是非常的顺手啦。
对，
所以就要看大家的偏好。
我觉得萤幕大小这种东西有时候其实是可以习惯的啦就是我觉得11寸12寸13寸不会差到哪边去，那有些人可能是平常都习惯13寸，那你突然用11寸的一定会不适 应。但是其实用久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适应的。
确实，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使用的就是 那种15-16寸的大笔电啊，
没错，
然后就很重。
对，
后来为了轻的关系我们就去适应看看能不能适应这种小笔电，发现是可以的。
就是哎呀，人就是可以习惯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用太贴实。
嗯嗯嗯嗯，对。那我觉得之所以现在的市面上的笔电大部分没办法那么轻，就是因为就是12寸以下的笔电然后又在 iCore i5 以上的其实是很少的啊。
嗯，
以至于说大概目前这台可能是最轻的了。
嗯，
那因为我们之前幽默生活的关系，所以就很需要这种比较轻的笔电。
对，而且我觉得可以看自己的用途啦。
嗯嗯，
因为如果说你只是文书处理的话，那当然是不用太好的笔电，然后可以越轻就越好。
嗯，
那而且有时候如果只是要看影片的话，那其实轻一点的然后萤幕小一点的也是蛮足够的。
对，
除非你是要打游戏什么的需要那个性能好一点的，但是基本上打游戏的应该不多吧也不一定哦
你知道那种电竞那可能就是桌上型那种很豪华的设备了吧。
对对 对，就不会考虑买笔电了。
对啊，所以现在以后厂商可以出那种效能好然后又是11寸的笔电，就以后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就是不需要效能好的
至少要 Core i5 啊。
哦，这应该蛮简单的吧。
Core i5 跟11寸的就很少。
Oh，
再小一点就是性能很差的。那这，然后要不然就是13寸以上，那至少都会1公斤以上。
嗯
，OK， 那笔电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属于 essential 或是 non essential 呢？我们每天都要用到，
对。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日常生存必需的物品了。
对啊，对啊，
它就是为了让我们做喜欢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拍片，所以呢才会需要的物品，
就是跟手机有点像吧？
那它是属于。没有会很不方便的东西吗？有了会很方便可以拍片，
嗯，
但是其实没有的话
不至于没办法生活啦
对对对对
对啊对啊，
所以它算是 add value 的物品。
我觉得它算是 add value， 就是提高生活品质，然后可以让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对对，
然后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
对，然后每天都用到，所以它绝对不会是属于 junk。
对，
OK， 那这就是笔电的部分。好，那第二个工作类物品呢就是滑鼠啦。 滑鼠的话，我们自己是会喜欢用滑鼠啦，因为像有些人其实是可以不使用滑鼠的，其实我觉得很厉害，他们可以直接使用那个触控面板，就可以用。还有也是要看用途啦，如果你是可能要剪辑的，或者要做设计的话呢，可能滑鼠会比较方便一点吧。那如果没有把笔电当作很常工作的用途的话，那或许可能比较不一定说一定要滑鼠，搞不好触控面板就蛮足够用了。或者是说现在有些笔电它的萤幕也是可以触控的，那其实就可以取代很多滑鼠的功能了。
对对对
对对对，现在很多笔电都蛮厉害的。
嗯，
不过我们还是习惯用滑鼠啦，其实这只是人习惯问题，搞不好习惯不用滑鼠也是有可能的吗？可能没办法，我之前有试过，我觉得还是会需要滑鼠哎。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咖啡厅的时候，也曾经有忘记带过滑鼠嘛。
对啊，
真的会那天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哈。
应该说，可能自己也太急性了吧。
嗯哼，就那天一定要工作，
就说如果不用滑鼠的话，效率会变慢啦。
嗯哼，
就是做事情的速度会变慢，但或许我也不知道，还是想要用滑鼠。
OK， 不过我们对滑鼠的要求就比较还好啦，我们使用这个滑鼠就是罗技的，就是一般品牌嘛，然后的一般的滑鼠，可能就是一颗300-400块左右的一般的滑鼠。那我自己是喜欢就是一般大小的滑鼠啦，有些人喜欢更小的或是那种更大台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哎，我们是目前一般的就还蛮好用的了，那我们两个用都一样。
对，基本上电子产品的话呢，通常我都是交给维尼。对，像大家可能在买东西之前可能就会上网去看一些其他网红的介绍嘛，那我都不用，我都直接就看维尼的，
以我为准，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相信他的眼光。
我比较爱做这方面的功课啦。
对，然后他的速度就会比我快嘛，就是当我要开始去找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找好了，所以我就直接相信他的选择。
因为当初那台笔电就是太重，然后效能也比较不好的时候，就是想说哎，直接赶快上虾皮二手拍卖。然后有确定有人买之后，马上就是买进这个 Bio S1 这样子。
对，
那滑鼠它是 essential non essential 勒？
non essential 100%
对，所以它跟笔电的项目应该差不多啦，就是 non essential、
就是有人会很方便的物品，
增加价值的物品。
嗯，
第三个工作类型的物品呢，就是笔电的电源啊。
为什么要放在第三个这样？
为什么不是第二个？因为我觉得笔电的电源线哈，其实是一个蛮不讨喜的东西。
嗯，
我其实蛮不喜欢这个东西。买笔电的时候一定会附一条笔电的电源线嘛，它就是一个很大很长的东西。
你这个跟那个 Roland 的那个想法很像，他也很不喜欢那种线材。
对，而且它很不好收。
不过这个真的还蛮少人会这样想，因为觉得说啊，充电线就是一定要的、
对，那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常去咖啡厅嘛，或者是说在旅店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会需要找那个有插座的位置嘛。
对啊，
那找插座位置的话，一个是不好找嘛，然后在插线的时候线就要绕来绕去，有时候要绕过这边啊，有时候绕过后面，然后就会很麻烦。
对，有时候还会卡到滑鼠的动线。
对，那有时候比较远的你要小心说哎，旁边有人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他会不会踩到。
对
对，踩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是踩到他整个那个电脑都快要翻桌了。
重点是说怕人家跌倒。
对，那现在在家工作呢，有时候插着，基本上在家就是一直插着也不会把它拔掉嘛。
嗯，
但是在拖地的时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要把线拉起来，特别要拖地。
对啊，
就觉得这个线材的收纳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然后还要考虑到插座的位置嘛。
对，
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那些线材都可以集中在桌面的话，是最好的，也不会在你在走动的时候还会有可能去扯到它。
对，
然后清洁不方便，收纳也不方便，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行动电源。这个行动电源它是可以充笔电的。只是说它还要搭配一个转接头，然后它就可以放在桌面上，然后两台笔电可能可以一起充之类的。只是说我们现在的笔电的规格呢，并不支援 Type-C 的接头啦。现在很多的笔电都支援了，所以如果大家要买这种可以充笔电的行动电源的话，很建议你的笔电，如果或者是你刚才换笔电的话啦，最好是找那种 Type-C 的接头。只有 Type-C 的接头的话，你的线就只需要一条，然后搭配一个行动电源，然后可以充笔电、充手机都可以，就还蛮方便，就不需要再有那个麻烦的电源线了啦，不用带在身上的麻烦。
特别适合游牧生活。
对，
那因为我们的电脑呢也都还好好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现在就把它换掉之类的，就是物尽其用，把电脑用到坏再说。
对对，
因为它还好好的，可以用个好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所以我们就是要珍惜这台笔电。
对，
只是说我们可以持续去观察生活上的各种物品跟我们生活的 情况嘛。
嗯，
然后也发现说其实科技也一直不断在进步啊。
对对对
对啊，光看那种温度计跟那个消毒机在现在的变化就觉得很厉害。
对对对，
嗯，不过以现在的可以充笔电的行动电源来说的话，目前的重量大部分还是在500克以上，
嗯，
还是属于偏重的物品啊。
对，
所以希望说以后可能可以再出更轻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再等一下，
嗯，
再观望一下。好，那这个物品是 essential 是 non-essential 欸？
Non-essential
是 non-essential 呢，
就是有了会很方便的物品。
对对对
对，
那电源线算是一个有了有点不方便的物品，
它也是有了会很方便的物品啊。
对，因为它要充电了。
对啊，它跟电脑就是同一个配套的，
同进同出的。
对。
接下来第四个工作类物品呢，就是手机啦。
嗯，
手机把它定义在工作类的物品。
手机。
手机的话，它目前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它是我们的 WiFi 机啦，就是 WiFi 给笔电的，笔电上网的。
嗯，
对，因为我们手机目前就是办上网吃到饱，
嗯，
然后我们就会分享 WiFi 给笔电。我们用过蛮多不同手机品牌啦，那我们现在最喜欢用的是 ASUS
Zenfone
系列的。
嗯，
不过我们不会买就是最新的啦。
对，
因为我们对于手机最基本的就是它可以上网，
嗯，
然后有时候看 LINE，然后可以有时候打个手游，
嗯，
然后可以看漫画，
嗯，
就是 最基本可以上网的功能就可以了。
对，
所以就不需要最新最强的手机，
只要是可以用手机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买一只手机大概空机大概就是3-4千块左右的。
嗯，
就是我们对于手机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因为其实各家的手机，嗯，就是功能每个人都有嘛，就是不会说这个功能，嗯，就是说这家可以看 LINE 或那家没有看 LINE， 不可能嘛。
嗯，
所以只要是可以 work 的手机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啊。那它是 non-essential 还是 essential 呢？
non-essential 吧，
non-essential。 但没有手机的话会很困扰吗？
其实应该还好啊。
但不能看漫画会很困扰吗？
很困扰。
那就像又有人会问我们说，我们都看什么漫画，都看什么漫画，
我都喜欢看什么漫画，我可以推荐大家可以看夏目友人帐。
嗯嗯，还有什么想到这边的话就推荐一下好了。如果是动画的推荐的话，夏目友人帐很推。
嗯，
但是最近我们来看工作细胞嘛。
对，
欸，工作细胞真的很好看，
蛮好笑，蛮好杀时间。
对啊，而且很真的很可爱，
还可以顺便学一些医学知识，以前那个健康教育学到的东西都回来了。
对，然后我们可以练习日文听力。
对对对，嗯，
再还有一部很推的动画就是《强风吹拂》。
嗯，
这部很值得看，
然后很精致的动画，然后内容也很有深度，
然后可以帮助一些思考，我觉得蛮不错的。
对，也蛮感人的。
对对对，
嗯。
OK， 再回到极简生活。接下来第五个工作类物品呢，就是手机的充电线。
嗯，
那我们以前的手机充电线呢，就是使用买了手机之后一定附的那种水母头跟线嘛。
对，
对。不过因为我们后来买了笔电的行动电源，因为它是100瓦的行动电源，所以它必须要搭配充电器比较强的，充电头。
嗯，
所以后来我们是有再买一个比较强的65瓦的充电头来充这个行动电源。
嗯，
这就是因为有一个物品的需求而影响到另外一个物品的需求。
对，
所以有时候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如果可以先事先先思考好的话，那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全部都可以搭配好在一起是最好的。
对
对，像是笔电 Type-C 嘛，然后行动电源 Type-C。
嗯，
然后再搭配说它需要更强的那个充电头。
嗯，
或者都是连贯的，如果可以综合的去思考这些物品的话，比较不会买错物品啦。
对，不会买一堆就是多余的物品。嗯，
对，然后都不支援就麻烦啦。
嗯，
OK， 那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人一条充电线。
嗯嗯嗯，
然后都是 Type-C 的充电线。那因为我的充电线呢之前就是坏掉了。
嗯嗯，
但是刚好因为我们的相机它有充电线，
它有附充电线。
对，所以呢我就变成说现在充手机的就直接拿这个充相机的来充，
就不用再另外买。
对
对啊，因为有时候一些产品附赠的那个线好像都比较有问题。
嗯，
比较寿命没那么长啦，不是都有问题。反正就是刚好一条线呢，它可以多用，电子产品多用，所以你就不用再另外买了，好方便。
对，因为你多买一个 3C 的用品，它就会多付一条线嘛。
对，
所以线坏了其实就是一起沿用，就可以无尽期用。
对对对。接下来第六个工作类的物品呢，就是耳机。那么最常使用耳机的情境就是在剪片的时候啦。
对，
对啊，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会去咖啡厅，或者在旅店工作，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耳机嘛，要不然会吵到别人。
对啊，那当然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可以减少用耳机的机会啦。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看一下自己工作的情境是怎么样。但像在家工作的话，当然就可能不需要用耳机嘛。
嗯，
但如果说你是剪片人员好了，然后在公司上班的话，可能还是要戴耳机吧。
对。没有啊，还有一些人可能运动的时候会戴耳机啊，
嗯，
或者是通勤的时候听 podcast 嘛，对啊，
哦对 podcast 的部分，或者听音乐这样子，
对，
嗯 ，OK，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耳机的要求也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那种最一般一两百块的耳机，
嗯，
我们就 OK 了，
就是可以用就可以了，
对对对，耳机部分也是比较没什么要求，
对。对那时候耳机就是注意那个头不要太大，因为耳机它如果说太大的话，其实
戴久了会痛，
对，耳朵会痛，
对对对，所以要找那个小头，就是这也是要几次的尝试才会知道了。
对，我目前都是买那种耳塞，就不是那种可能大型的，因为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因为它的体积会比较小，
比较好携带，
比较好携带
收纳。
嗯，
那它是 non-essential 还是 essential？
我觉得工作类的物品基本上都算是 non-essential 的啦，因为是我们工作性质的关系，所以才会因而生出这些东西。
对，就是为了让我们实现可以做喜欢做的事情的 附带的物品。
对，算是就是附带价值的物品。
嗯，不过像是刚刚提到像笔电、充电线，然后手机、耳机这些物品，好像大概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物品，频率上是这样子。
啊啊、嗯
嗯，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半段，不一定每天会用到的物品，那也是工作类物品，那主要就是拍片的物品啦。
嗯，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这台相机。OK， 其实我们最最最一开始拍片是用笔电拍的。
对，就是笔电它的内建相机、嗯、
我们最一开始也不知道说要怎么拍片嘛，那既然笔电它有那个镜头，我们想说那就先用最阳春的方法，就直接用笔电来拍、嗯、
对
对，那拍了几次之后就很多人反映说很有杂音嘛、嗯、他们才发现说可能是因为笔电它在运行的时候它本身就会有声音录进去、嗯、所以至于它的杂音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对，
所以的话我们就买了一支麦克风嘛。
对
对，它是那种指向型，有点像是那种唱卡拉 OK 那种麦克风。
嗯，
对，来改善这种情况。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相容性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发现说用那台麦克风有时候跟直接录好像没有什么差别，麦克风的状况。
对，
我想 不是麦克风本身的问题啦，可能是笔电相容的问题、嗯、所以后来我们就越来越少使用这麦克风吧。
对，最后我们就把它二手卖掉了。
对，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就在西门町面交掉。
对对对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改成用相机拍，相机就不会有那个笔电运行的 杂音了。
对，我们用手机拍了一阵子，
我们用手机拍片一阵子之后呢，开始想要挑战拍 vlog 的影片。那 vlog 的影片的话呢，用手机用手持的就会手很酸嘛，而且又会晃来晃去。
对，
那时候我们开始想要挑战去 IKEA 拍那个收纳的那个影片嘛。
对对对
对，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就买一台稳定器。
嗯
，OK， 那我们也是找那种可以折叠式的稳定器，不要太重的。
对，
就买了之后呢，发现
还是很重，
重到不行。我们去 IKEA 的时候，两个人要手一直晃来晃去，
换
手
快点，
换你，
哦好，换你。
对，
因为它举得高高的就觉得很累。
对，所以我们后来用了一阵子之后呢，又二手把它拍卖了。
嗯，
过了不久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这台相机。
对，
然后就下定决心买了这台相机。
对，我们不管我们买电子产品一定是选择那种很轻巧的，轻到不行的。
对对对，那这台相机呢，它只有120公克。
嗯，非常的轻，
超轻的，
太好了。而且它就是兼具相机再加稳定器，
对，
然后又是超级小，然后超级轻，可以放在小包包里面的相机，
它又可以加购麦克风，所以这个相容性肯定是我们不需要再担心的、嗯、
对，
所以就是整个很轻，然后又整个不用担心稳定啊、重量啊、
嗯、
然后收音啊、
嗯、
还有画质也变得比较好一点。
对，那有时候如果说想要在外面拍的话，就是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开机就拍了。 对，比如说以前拿那个稳定器还要打开，然后
加一张去场子，
然后反而降低想要拍片的想法。
对，那因为这次很轻的关系啊，然后放进我的小包包里面的话呢，每次只要外出突然想要拍片怎么样的，就马上就可以拿起来拍了，
对，
就很方便。
对，虽然说现在都不能出去，
对，在家里拍，
对。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样相机还蛮满意的啊。
对，
就是 DJ Pocket 2。对，然后它就是加麦克风，还有一个广角镜头啊，就整组是16000。
嗯 嗯。
他们觉得也算 CP 值高，
也算是我们近一年才投资的拍片的产品吧。
对，反正重点是它就是很小又很轻。
对，
轻点是最重要的。
对啊，
这是我们选物的基本标准。那它当然属于是 non essential 的产品了
，add value 的产品，
没错，
不是 junk。
那在第八个电子产品呢，就是硬碟。那硬碟的话呢，主要就是会储存旧影片的档案。然后呢，前一阵子我才把几乎所有的影片档都删掉，直接删掉，
所以又可以用了。
对，然后就是因为它快满了，所以我就把一些旧的影片就是全部删掉，留下来的都是 vlog 的影片。
嗯，素材的影片，
对，又控制了很多的容量。
嗯，
基本上我们都会蛮定期的清一些旧的档案啊。
嗯 嗯， 嗯，
不定期的去清理一下。
嗯，那硬碟最大的用处也是说是拍片啊，拍片需要存档案才会用到这个产品。嗯，
也只有影片档案容量会比较大啊。
对对对
对啊，
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样的档案吗？
就是照片
还好。
对啊，其实大部分，嗯，知道自己都不会再看的东西就会把它删掉了。
嗯，平常工作使用到的软体基本都是上网使用啊。嗯，就像是 Wix 或是 Canva Email 全部都是上网使用啊。
对，
现在也很少使用 PPT 或是什么其他的档案。对，
嗯，然后我们也有相机的记忆卡。我们早期在用相机拍摄的时候呢，有买一个 64G 的记忆卡塞在手机里面，
对，
就是一直放着。然后呢，换了这个 Pocket 2之后呢，我们之后又买一个 128G 的，所以有两个记忆卡。但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拍《行动木屋》的时候，
对啊，
因为一直在外面拍，然后从早拍到晚，然后就发现
拍到一半的时候
容量不太够，就之后就决定说，那再买一个大一点的记忆卡。
对对，所以那部影片大家应该有发现，后半段的时候
对
画质变比较差，因为那时候后来改成用手机拍，所以画质是有差别的。
对，所以我们才再去买一个 128G 的。这个容量应该就已经很够了啦，
对对，啊，
就不太需要再买额外的东西了。
嗯嗯嗯，
旧的东西就是把它删掉，
没错，所以现在应该是齐全了。
对对对，
拍片的部分，
嗯，
第九个工作类物品呢，就是脚架，也是拍摄用的。我们一开始想要尝试拍片的时候，也是去那种相机店，也是在西门町吧？
对，
然后就选了一个阳春，然后哎，拿起来也轻轻的。一个脚架，然后大概300多块吧。
嗯，
然后因为我们也对这方面的资讯不是很了解，想说就先买一个比较便宜的来尝试拍片看看。嗯，
对，顺便感觉一下拍片的那个过程会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那后来随着我们使用，然后又多拍一些 vlog 啊，
嗯，
就开始说，哎，可能需求比较要比较稳一点，然后比较大台一点的脚架。
嗯，
所以后来就换了这一台。这一台脚架呢是 Alca 的品牌。
嗯，
然后它就相对很稳，然后重点是说它还可以折叠成比较小的。
对，
因为原本那一台脚架是必须要背在身上的。
没错没错，
对，那现在这台脚架可以放进我们的行李后背包。
对，
就方便很多了。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求，我们现在买的东西一定就是要折叠折叠再折叠
折叠，全部都放进包包里。
对对对，就不要再另外背的。
没错没错，
嗯，如果不能另外背那干脆不要买。
对对对没错啊。
嗯，
那这一次大概是1400块，也不会到很贵。嗯，
而且它可以变化很多的角度，因为它有三只脚，然后每一只脚都可以调整不同的角度，然后它又很稳，所以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大林公园的草皮上面，
对对对，
就是都可以去调整让画面是正的，所以很方便。
对，而且有时候公园风比较大，它这只就稳多了。嗯，但之前那只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碰一下就又歪掉了。
对对对
对 ，OK。那除了这只脚架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只比较小型的，它比较短，可以放在桌面上。
嗯，
那重点是它也非常轻。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常灵机一动就想要来讲话拍片，
对，
所以就会想要有一支可以随身放在身上，很轻的，想拍片就拍片。
对，
那这支小小的，可能100多块左右而已。
对，
很轻又很方便，又很好携带又便宜。
嗯，
那它也是属于那个三只脚都可以变化，随便什么角度都可以去延展的
这个脚架。
嗯，
所以我们就有这两只脚架啦。
对，然后这个脚架呢也刚好变成我们第十个买的物品，就是补光灯的
脚架。对对对，
就不用再另外再买了。
嗯，所以第十个工作类物品就是补光灯啦。补光灯是我们近期买的物品，嗯，因为最近我们尝试第一次的直播嘛。
对，
我们在尝试拍摄之前呢，就是先去看一下光线，发现说在室内有点暗，
嗯，
因为我们之前拍的片都是到大林运动公园嘛。
对，
那那光线就非常充足，那，嗯，在室内在家工作没办法，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补光灯。
对，
这个补光灯我们一样是找那种可以方便折叠收纳又很轻的。
对啊，
只有280克。
对，然后它的光可以打开之后，然后又可以收成一个直条状的东西。
对对，很不错。除了说可以装在行李箱一卡皮箱就带走之外，
嗯，
就因为现在在家工作的关系啊，常常是需要打扫家里拖地的。
对，
所以我如果说那种很大台的东西放在地板上，我在拖地的时候觉得很 K 号，我很不喜欢。
对啊对啊，
就是像充电线啊就会掉在地上，
嗯，
就要拉起来很麻烦。
嗯，
他们现在这样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放在
桌面以上的。
对，
对，
可以收到包包里面去，这样是最好的啊。
嗯，最好的是说因为它就是可以收纳，收纳它是在携带或者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才会方便。
嗯嗯，
能够携带移动是我们选物里面最主要的考量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
嗯， 嗯，
所以说当然现在疫情的关系是比较没办法。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啦。
嗯，
那我们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小参考这样。
对，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本身的需求，
嗯，
跟工作的性质啦或者是偏好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对对对，那我觉得整理工作类物品很不错的地方就是说，哎，你发现一个物品它之所以不好用，会不会其实是你工作模式上面可以需要调整的地方，那这时候就是很好去进行调整跟优化啦。
嗯嗯，基本上这些产品我都觉得算是 non-essential 的产品，就是增加工作价值的产品。
工作类物品应该是我每天最常使用到的物品吧。
对，每天唯吾的物品。
OK， 那其他类型的物品盘点呢，我们之后呢可能会再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嗯，那有关于 essential non-essential 跟 junk 的定义大家都不一样嘛。
嗯嗯，
当你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发现说，哎，有些物品它可能是 junk， 那或许呢大家彼此的 junk 就可以互相交换，然后让彼此的 junk 都变成 non-essential 或者是 essential 吧。